整个过程当中，我想其实也是我个人在摸索，因为要知道诸位啊接受到差不多什么程度啊，那我们慢慢的要进入状况，把时间呢啊紧缩下来啊。其实所谓的概论性的问题，不论是就业概论、心业概论啊、实地概论啊，没有所谓讲得完讲不完的，因为任何一个点你一切入之后呢啊，一定会产生很多的内容啊，这也是我们在学习上呢常会碰到的问题。那是互惠。进去，那我们经过四个小时摸索之后呢，我想大概也稍微了解到诸位啊，在啊圣经实地方面呢，也能可以学习的方向。那早上我们四个小时里头，我们最主要的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归纳的时候，大概第一个，你可以知道，在我们的上古世代。整个环境跟我们近代是啊，所谓的以后呢是不太一样的啊。2058年呢，它是一个啊很重要的关键啊。所以西元前2058年前面那一段所谓的上古世代，整个人类的环境，它跟我们以后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至少我们知道整个地理环境都改变了，河流剩两条啊，这个地区啊，其他世界各地我们就更不用讲了。因为我不晓得状况怎么样，那这里头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人类呢它转变得很大，包括寿命，包括饮食，包括生活，包括整个环境背景都改变。这是第一步我们所讲的，好像归纳你去回想的话，这个很清楚了。第二部分就是从2058年以后啊，虽然整个环境变了，但是这个环境一直延续到今天，不敢说很接近，但是至少呢它的大的规模都没有转变。原来有的河流还是存在，原来有的山脉还是存在，原来的啊这些文化慢慢的建立起来。因此两河流域后来就变成被称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所以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呢，发源两个由于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他会提一个问题，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两个流域呢，为什么称作摇篮？就是说它的孕育的地区。这句话呢，不但是中东地区很流行，甚至世界各国他们都接受的。整个人类的文化，你把它追根究底，到最后，它整个一直往这边跑。我发现了，它也是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发源地，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从圣经来看，当然西方文化它受到圣经影响很大，它也对圣经的文化比较接受。虽然它没有近代的西方教会没有把宗教信仰看成跟我们真主教这么一个观念，认为说是一个生命得救的一个过程，它把它当作一种生活上的寄托跟它的一个附属品。因此他节庆的时候他会来参加，婚丧喜庆他会来找教会啊，任何事情他会找牧师，甚至于做坏事情他来这边忏悔。可基本上来讲，他们已经把这个宗教呢当成是一种活动，而不是我们像我们所谓的我们这些这种很扎实的在追求得救这么一个观念啊。但是呢啊，他这个文化本身建立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做什么事情他的背后都受到宗教影响很大，受影响很大。那整个文明呢，它可以拉回到这个地方，就是两个流域啊。所以两个流域的文明呢，你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那这一套书呢，我们在图书馆，那是我去他们买的。当初出来的时候，《世界文明史》当初出来的时候一套是40000多块，可是叫好不叫座，印了几版之后卖不出去， 然后到我买的时候呢，剩下4500块，我也一口气买了4套，啊，被信徒拿去2套，图书馆的放一套，那个都放一套，啊，世界文明史他整到两个夫妇，两个人从一个人开始写，写到最后两个人一起写，花尽所有的财产，写完了去世了，就剩下这么一个东西，啊，什么都有，什么都写，啊，从两个人一直写，写到什么一大堆的，你到图书馆去看，天蓝色的整套大概是20本的样子。每本都这么厚的，很伟大。我觉得这两个作者很了不起，啊，他们亲自到那边，在那边看考古，那边写，那边打，那边做。在早期40-50年前，啊，资讯这么落后的时期呢，不像我们今天电脑一打就可以印出来。他们能做这种事情，都是用手写的，很厉害，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人家的字写啊，啊，真的我们跟人家比起来是差人家太多太多了。哎，不要说出了一本书觉得很了不起，没有，就是学的实在太少太少了，怎么跟人家比呢？啊，那学的是那么丰富的，啊，但是我们就知道呢，啊，他在整个文学的收集上非常丰富，所以呢，我们第二部分是讲到旧约世界的一个范围。那么旧约世界的范围，第一点我们提到的东西南北的界限，啊，第一种方法是以它的历史资料来看，东到西秦，西到西班牙，南到啊伊索比亚努比亚王朝，北呢到俄罗斯整个区域。我想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呢，诸位就豁然开朗了。如果刚刚开始讲的时候这样讲，已经听不懂的，啊，什么什么是东到什么西秦，西到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经过4个小时，把它慢慢的摸索之后，哎，有一个观念出来，哦，原来这些圣经在什么地方？啊，以西结书讲到秦的问题，以赛亚书讲，哎，以西结书讲到中间的问题，以赛亚书讲到秦的问题。啊，这个有关伊索比亚的问题，有关保罗传教的问题，你就可以拉出去了。所以你说这些东西对我们讲到有没有直接关系？没有。你上台讲这些东西，信徒说你在上地理课吗？但是你这些东西你懂的时候呢，你站在台上讲的时候，你可以讲得很大声。为什么？你很有信心，对不对？你对这个环境已经很熟了。假设有一天啊，诸位呢，你拼了劳命，就是飞去以色列去一趟的时候，回来你站在台上更有信心。因为你对那些东西呢，你讲的时候呢，整个东西就印在你的脑子里头，怎么印在你脑子里头？你讲的时候是很顺嘛，对不对？不会这个怕讲错了，不会说没有印象，没有看过的东西你是讲不出来，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啊。所以在整个旧约的世界环境里面，用这种角度来看，啊，那经度维度你不用去记它。接下来我们需要讲的啊，这是我们第3节、第4节所讲的，在这么一个旧约世界当中。这个旧约世界，我说的旧约的旧约世界呢，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属于旧约世界，不是，而是说旧约圣经里头所写的哈，在圣经里面有写的才归纳在里面，因为我们讲的是圣经史地嘛哈。旧约世界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整个环境呢都已经非常清楚的有一个模式出来的，就是五湖啊四海四河这么一个五海四河出来的，圣经的位置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就不断的把这些啊不同的啊投影片呢投给大家看。虽然我们不能画得很完整嘛，但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在整个中东地区，圣地这么个旧约的位置，这张图是要介绍圣地的问题。但是呢，他同时也看到旧约世界，他从北边的啊，一般我们从由西往啊西北往东南这样，在整个地理上的教学上是在介绍，就是我们是这样绕一圈的啊，顺时钟绕一圈的。从地中海，因为我们在都很熟，地中海是大海，这是一个非常明显。你只要打开地图，世界地图来看，都一定看到地中海的。第一个是地中海，这在历史上非常出名的。第二个黑海，在我们圣经上都没有提到。啊，我早上讲一个地方讲错了，啊，我讲大宋，它是在土耳其南边，我要讲的是讲什么？是讲本都啊，啊，因为本都也是罗马帝国一个很重要的文明地区，啊，本都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啊，它在黑海的南端，啊，第二是黑海，第三个是里海，卡斯比亚海，我的教材里面写加斯比亚嘛，加斯比亚，加斯比亚虽然是一个英文的称呼，啊，但是呢，我们中文呢。在我们地理教材里面呢，把它翻成啊里伊海啊，因为它是一个内陆啊，东西南北我都讲过了，1000多公里啊，700多公里，都是很长的啊，很长的距离，所以是我们台湾的好几倍啊，好几倍啊，很可大很大。
大的一个波斯湾啊，在整个波斯湾这边呢，我们就知道它是两河合并之后啊，这边流进来的，它的全长呢大概是将近200公里或是300公里，所以你在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如果我们学过史地的话，你拿出一张地图出来，有时候你会说奇怪，存在在怎么存在这个距离？这个图倒是我们自己画的，但是呢，在画图的人他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距离绝对不可以随便画错，因为你只要这个图画出来，所有的地图里头如果没有这个图的话，没有这个距离的话，那表示他是不负责任的，那时候草草了事的。但是在这个图一画上去啊，那我们就压力很大了。为什么？你要量那个距离，对不对？你今天说从海口到这边多远呢？你把它米达尺拿来一量，哦，大概是将近200公尺，满200公里，马上就测出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地理历史的时候，你说仰观为什么是个信心的见证呢？你如果不看地图的话，你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从普洱一出发，一来到世界。我想请问，为什么他是个信心见证人？如果你在用圣经来解释的话，当然会讲得很清楚。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他的放弃非常了不起。为什么？从那边一直到世界，直线距离1800公里。圣经就写一个，他离开普洱到哈兰，从哈兰呢经过啊，就进到世界了，也没有三节的圣经节啊，1、2、3、8、8、8都进去了。可是你知道吗？他已经骑着骆驼，带了一大堆东西，还有他的家当，这样就晃晃晃晃了老半天，一晃晃了1800多公里，那是直线的哦。一般来讲，直线跟曲线要乘以三哦，要乘以三了，几乎走了4000多公里。拜托，我们台湾是南北475公里，可是台湾呢，南北走了5趟，才晃到那边呢。这当中呢，一定遇到什么危险？强盗。居住、饮食，什么问题都有，所以难怪他一进世界的时候，你看连续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筑祭坛，为什么要筑祭坛？怕嘛，对不对？我到别人家地方去的时候，人家不要接纳我，会不会杀掉我？会不会抢掉我的东西呀？所以他一定要筑祭坛。结果神就跟他显现说：“我跟你同在。”所以亚伯兰，请问一下，总共一辈子在圣经里头，记着他筑了几次的祭坛？有没有算过？好，我讲答案给你们，7次，7次的祭坛，你们自己去找，总共组了7次的祭坛，而且每一次的祭坛都很有趣。到第7次什么祭坛？一般都是他求神的，就到第7次呢，神求他的，来把你的儿子献给我，创世纪22章。跟神求了6次，神呢给我什么？给我什么？给我平安啊，给我福气的，给什么？可是呢，神就要求他一次，第7次，这一次是最完全的，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吧，献给我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我记得我在以色列国的时候呢，那个张牧师的太太吴慧玲老师，她跟我蛮不错的，因为她是淡水的，她先生是彰化的，然后住在彰化啊，而且我们这时候待在淡水，她很熟。我去的时候，比如说带个啊台湾的名产给她，啊有时间讲这个问题，她问说真的吗？哎，那个你有去看那个祭坛？我说有啊。他问了说：“别是巴祭坛对不对？”我说不对，还是看啊。我看那个，那本《简明圣经史地》啊，不知道有没有人买啊？他那个别是巴的祭坛，他一讲，我说那个祭坛不对。我说那为什么？他说：“我说那个祭坛不对，要到耶路撒冷啊，圣经资料中心那个祭坛才对。它上面有4只脚，而且是用石头叠起来的，不能用砌的，因为律法规定不可以打石头，用凿破的。”他就讲，那这样的话，祭坛啊，应该是用石头叠。我说对，啊，哦，那要不然筑祭坛就是用石头叠。我说对，啊，那我就问他一件事情，那你知道他筑了几次吗？他吓一跳，他是希伯来大学啊，教育概论的啊硕士，他在那边读硕士的。我就跟他讲，说亚伯兰筑总共才筑7次，他还想，对哦，我说还没有，还有个后面的答案，第7次是哪一次你知道吗？他说不晓得，他说第7次啊是献祭的祭坛，献儿子的坛。那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因为他也是读过圣经专业人员。7次是完全数。今天你跟神求再多次都没有关系，问题是当神要求你的时候，你做得到做不到？我们今天就求神啊，你给我什么？给我什么？给我什么？对不对？神啊，你给我平安啊！我要找工作啊，我要读书啊，我要考试啊，啊，我教儿女啊，我做生意啊。不是求神给你可以啊，可是当神跟你说你要替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啊？要把它献上去啊。
所以呢，地七次才是最大的考验，第七座谈才是最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都是常常献这个第七次的祭坛。哎，所以说要我们做什么，我就帮他做什么。啊，今天呢，诸位啊，已经把你的这个工作做好了，你把时间工作放下来，跑到这边来接受我们的训练，这个就是你逐祭坛嘛，逐第七次祭坛嘛。因为你以后还要为神做更多工作嘛，所以第七次的坛呢是最漂亮的，在后面神就不再记得，所以他就不再记得第七次的坛了。好，那我们想一想，整个句子是这样啊。因此呢，我们说在读这个圣经史地当中，你跟你的讲道有没有关系呢？还是有关系的。只要你熟练的，你运用得到的话，你就可以讲很多东西。在这么一个河流当中，我们讲过五谷的五海。四条河流，一个里斯河，第二个幼发拉底是西底结合，再来啊波拉大河，再来一个啊尼罗河，最后我们才接在一个很短的啊200多公里的约旦河，四条河流，这些资料都是很清楚的，你可以从圣经里头看得出来，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圣经在记载的这么一个旧约的历史当中，几乎都是放在两河流域这个地区。它不会跑到台湾的什么浊水溪，它不会跑到什么高雄的下淡水溪，都没有写到，它就是放这个地区，很清楚的。那你再说哦，地点就是这个地方。好，那么这四条河流在圣经里面呢，都不断的出现出来啊。西底结合，请你们打开教材26页。因为紧接着我们这四条河流介绍之后呢，我来跟诸位介绍两河流域当中的四大强国啊。那这样呢，你就可以把你的历史跟地理呢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地理跟历史的观念结合起来啊！第一个呢，西底结合，26这个就是讲西底结合啊。西底结合呢，它整个啊河流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翻作底格里斯河啊 ，Tiger River 啊，底格里斯河呢，这条河流在圣经里面就接着创世纪里面，而后来到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书十章那边呢，也曾经记载说它在河边，就是在西底结合。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巴比伦。就是接的巴哥达东南方40公里的地方是巴比伦，巴比伦城呢啊，它就是在底格里斯的旁，底格里斯的旁边。我们去年看到美国啊打这个伊拉克，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呢，你从照片里面就看到了，照片里面就可以看到西底结合，因为它的这么一个巴哥达呢旁边就是西底结合，很近的，很近的。他们那个美军从桥上跑过去的时候，一看西底结合，我们一看就了解了。在旁边嘛，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当时但以理他在看这个意象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底格里斯河，这条河流呢，几千年来一直都没有被毁灭掉，被天堵，被毁坏掉，那这条河流呢，还是蛮长的，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它算是第二长的，除了幼发拉底是底格里斯河，这第一个我们就不用再介绍了。那么第二个波拉大河。完了才精彩，在整个创世纪、出埃及、生命记一不断地提到伯拉大河的问题，因此呢，伯拉大河呢，它几个名称又叫做大河大河，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要进迦南地之前，神就应许给他们一个土地。那么在整个应许当中创世纪里面就提到，当时他们这块应许之地呢，东边甚至北边呢，要来到伯拉大河的源头跟创世纪的15章。神向亚伯兰应许，要给他一块应许之地。那么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在这边呢提到这么一个问题的看创世纪15章17节18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也是给你的后裔是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埃及河记得它不是尼罗河，埃及河称作埃及小河，在这个地方，在这附近的地方，一个附近的地方，埃及小河，就在这界限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河流，干河，走过去你都不会发现到的，它是一个小河。这条不是，所以埃及河不是尼罗河，它不同的。所以从埃及河要直到哪里？伯拉大河。我看起来，所以昨天我就问了说，哇，那这样应该神应许的之地呢，来到这边的嘛？可是有信徒就想了。如果是要到伯拉大河的话，那亚伯兰又何必从乌尔跑到那边去？他就在伯拉大河旁边，对不对？所以那是一个他们当时呢讲了一个很出名的地方。伯拉大河的源头就在这个地区，在整个
等等等等，一直这个地方你出现了，给养活了你的观念了，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把这样赐给你。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就出现伯拉大这个问题的。那在创世纪里面更不用讲，在乐园里头呢，四条河流。所以我们看这些地名，你都可以很快的从圣经里面找到它的源头。那这样你读起来就不会啊，不会很生疏，因为这些地区这些名称呢，常常在我们的教材里面出现啊，在我们这个啊这个圣经里面出现的啊，这是伯拉大河跟西底结合。第三呢，我们要介绍约旦河。这约旦河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以后呢就旅游到啊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再来介绍，因为它一个约旦河谷。约旦河它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它河流很长或是很大啊，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托这本圣经的福，因为圣经呢遍布全世界啊，大家都知道有一条约旦河，无形当中再小的河流呢都想把它挖出来，甚至你到啊以色列地去观光的时候呢，你还要带个瓶子把约旦的河水装回来。对啊，我们就叫他们赶快买瓶子，赶快装回来。为什么呢？至少留个纪念嘛，你不要去花钱买什么东西，你就把约旦河水带回去就好了。可是约旦河水怎么样呢？不见得很干净，还是脏兮兮的啊。反正呢放在那边呢，你就是觉得说，哎，我已经去过了，一种感受了哈。约旦河它很短的，很短的。而且呢，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它是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河流，啊，今天以色列国全国呢，它几乎把它的土地呢，全部都是埋水管，从大水管到中水管，中水管到小水管，小水管叫细水管，那它呢就把它遍布全国，所以今天以色列国的绿地越来越多，这就是靠这条约旦河。那么它呢很厉害，这个犹太人呢，真的是所谓的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它在喷水，不像我们这样啊，唰，水喷出去了，那还得了？那么多水呢？它种一棵树，它埋一条水管，就那水管一打开的时候呢，喷出来的水呢就几滴，这样好像小孩子尿尿一样，正好尿在那棵树的树根，其他地方你拿不到水，就这样在栽培他们的花卉了。对啊，所以你去那边看什么东西，看他们怎么去改良这些环境，他们把花种出来，把树种出来。把这个各种花草什么种得很漂亮，你不会觉得说这是沙漠地区，很漂亮，你进去好像花园一样。可是你最看的时候呢，哎，奇怪，怎么就这么一个水上竹，就这样喷它，就只喷到这一棵啊，旁边的土地拿不到水，这是那些水蚊子允许这棵树成长，否则的话你再多水洒下去还是干掉，对不对？所以呢，犹太人真是犹太啊，好像说犹太人真是犹太啊。连水都是这么吝啬的，你旁边跟他沾一点水都沾不到啊，不给你就不给你。但是你想一想，这就是他们的智慧，他有办法在那个很稀有的水分当中啊来节省。所以每次带团出去再回来，我就跟他们讲，以后你们不准随便把淡水倒掉。很多弟兄姐妹啊，安息日结束，你跟他看一看，安息日聚会晚，那管理会长最讨厌什么？很多的茶杯里面放了一些水，就丢在旁边，有没有？纸杯放在旁边，一杯开水喝一半，就丢在那边跑掉回去了。管理会长的杯倒掉，然后把杯子收再收起来。那瓶中也是这样，喝一半就丢掉了，不再喝了。我说那些人、啊、都要带去沙漠，带到沙漠去。他才知道淡水很珍贵，啊，淡水很珍贵。你看那以色列他们在节省那种淡水啊，就知道说这是很宝贵。所以去几趟回来之后呢，带过我的杯子里面从来没有把白开水倒掉的，我直接就把它喝完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约旦它隔着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在介绍尼罗河，我们也介绍过了，全长6648公里，啊，最长的时候达到6690公里，它是一个由南往北，全世界最特殊最突出的五河流，几乎你找不到。我们台湾有一条。由南往北流的河流，不说不很出名，但是我一讲你就知道了。我记得哪一位住在瑞穗啊？瑞穗的哪一位啊？东部瑞穗的哪对吗？你知不知道哪一条？答对了，台湾国一由南往北流的，就是从台东的东城开始往北边的铁轨，流到玉里，到瑞穗，然后向东流出去，到进。
他的没有，有南广北流的，很特别。为什么？这就是台东地区呢，它的地势高，南边高，北边高，中边稍微挖下去，所以呢，他就把有南边东省啊，就是从啊你们上去旅游的这个一个什么牧场啊，一个什么咕噜牧场，对，现在已经产茶叶了啊，就在台东北端一点点，从那边开始往北面是流，啊，然后走进到玉里，啊，玉里会堂旁边是秀姑峦溪的河谷，我在那边待了三年，再往北边走到瑞穗，碰到瑞穗之后，他马上把中央山脉那个中央的东海岸山脉切割，所以那条河流是最漂亮的，在我们东部的环境里面，它特别漂亮，把山线切割，把山脉切割，所以它变化很大，甚至于水会流过去，所以你会去那边泛舟。那是全台最好泛舟的地方，最漂亮的地方。好，第二个当然就是南部高雄那边的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它地形变化，有南往北流的很少很少，这跟整个地理环境有关系。所以这一条会有世界级的，全世界最长，但是不是最大，最大的啊是亚马逊河啊，最大是亚马逊河啊。那分布最广的是密西西河，分布最广啊，在美国呢，从美国到加拿大那边分布很大。但是呢，它是最长的，所以你们的教育那本我那个订正的里头就写到了啊，有四条河流。那么这四条河流里头呢，紧接着啊，我们来看的，顺便在这个地方介绍给大家知道的，这个在我们教材里面没有写到，但是这一本教材里面就写到了啊。所以我为什么把说你们这边的教材顺便放在身边，可以同时跟你们介绍一些这里面写什么东西。你听了以后，你甚至回去以后，你没有写到这一部分没关系，你回去以后你要找就可以找得到。因为在两河流域里头呢，我们整个历史当中，到底这两河流域在整个历史当中跟我们圣经有什么关系？大概圣经里面有记载，有四个大帝国，四个古国，早期的苏美啦、阿卡德他们这些我们都不去讲它，因为啊，像四王五王战争那段时间呢，这个在我们圣经里面都没有把它列成一个王国。但是呢，真正从圣经里头来看这些世界王国的时候呢，啊，它就是从前巴比伦、古巴比伦开始，古代巴比伦呢，当时四王跟五王之间，啊，四王跟五王之间呢，这其中呢是一个城邦时期。也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古巴比伦这段时间里头呢，出现我们比较熟悉的啊汉谟拉比法典这一段时间，这是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它分成古巴比伦跟啊新跟巴比伦，亚述也是一样，它分成亚述国跟啊前亚述跟后亚述。那么前亚述在古巴比巴比伦之前，我们就不列进去。因此这个时期当中呢，大概有四个王朝给诸位呢当参考。第一个是古巴比伦。介绍一下给大家知道。那么这段时期呢，也可以说是创世纪的前端的四王跟五王之间，也是出现亚伯兰之间的第一个。第一个古巴比伦，那么第二个呢是亚述国，对，可以说一般来讲称作后亚述的哈。第三个是巴比伦。那么在我们的教材里面呢，被称作加勒底人，加勒底国，也就是大帝国的时期所建立的。第四个呢，啊，这是波斯王国之后，波斯帝国。这些帝国，你慢慢的可以感受到，他们都是非常强势的国家。建立在两河流域当中，古巴比伦跟四王五王之间战争那段时期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时期呢，巴比伦这个时期呢，啊，几乎可以说呢，都比较属于城邦式，所以四王跟五王打仗，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一本书，叫做《盛名千秋》，这本书呢，它的版面蛮大的，蛮不错，它里头在介绍啊这个四王跟五王战争的作战路线，你要了解它怎么作战。四王跟五王他们作战的时候呢，他们是原来呢是应该从约旦河西进来的，到底那个时候有没有约旦河，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我们知道在亚伯兰时代呢，曾经出现过一个地理上的问题，地理上的变化，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毁灭，对不对？我们在查考当中，我个人感觉到说，俄摩拉跟索多玛跟西扁这几个城市在毁灭之前，照理来讲应该是还没有约旦河，
稍微来讲应该是还没被淡的，因为这次的地壳变化才产生出来的。所以今天所通往的恶魔呢，它在整个考古上面变成什么，在死海的海里面，就变成在死海的海里面。那么亚伯兰跟他的侄子罗德两个人带了很多的牛羊从埃及回来，结果吵架了，夫人吵架了，亚伯兰跟罗德说，你我是骨肉，我们不可以相争，所以呢你往东走就往西走，你往北走就往南走。罗德呢很不客气的看东边像乐园一样，他就选择东边。他一走之后，神跟亚伯兰前线，你们可以看创世纪里头所写的，神跟亚伯兰怎么讲，他说你起来往南往北往东往西看一看，你看到的地方我通通给你，有没有啊？中午你走过南北观看，我把这块土地都给你。我现在请问一下，罗德去的地方他看到了没有？有没有看到？他站在高山上高高的地方啊，罗德往东边去啊，罗德看到那个所多摩和蛾玛像乐园一样，他去了。现在神说亚伯拉罕，来你站好，南北纵走走一下，东西纵走走一下，看一下，你看到东西给你，他会不会看东边呢？会啊，所以到我东边一看，罗德所去的地方他有没有看到呢？还是看到了，所以罗德去的地方还是亚伯拉罕的。罗德有时候他拿到东边很好啊，啊，亚伯拉罕说你去的地方就你往东我就往西走，神说你往东边看。所以哈、啊，神给人的祝福、啊、用时间去考验。时间久了吃香，今天你罗德好像站到东边了，亚伯兰让给你的，可是呢，经过历史的转变，你今天拿到的东西你没有拿到，人家让给你的地方呢，还是被拿回去，这是很有趣的，值得探讨的地方，也是我们生活、信仰生活当中呢，值得去思考的。今天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斤斤计较，一天站什么位置，神要不要给你是个问题啊。而且亚伯兰更有趣，一听到说神说你去的地方我就给你，他就拼命的跑。就从北方的世界一直跑到哪里，跑到埃及去了，神就把他抓回来。哎，拜托老兄，你别那么贪心好不好？还给我跑到埃及去，回来。哎，他到别是巴希伯人，再往埃及下去了，遇到机会就跑下去了，结果出了问题了，神把他抓回来。因为神呢说，给你南北走过江东给你，但是你不要下埃及啊，到这里就好了，还把他抓回来。啊，所以说我们在以一种比较轻松角度来看圣经，你不要每次把圣经啊看的把你的脸跟圣经变成一样的四四方方的，我就说不要看把这个脸看成是这个扑克牌，不可以的。你这样一个比较轻松角度去想的时候，啊，再看人家参考资料，你就觉得说哎很有趣，为什么他跑到东边，结果他没有拿到，还是被亚伯兰拿去，啊，叫你往南边走，结果你跑到埃及去又被抓回来，那么都牵涉到我们这个信仰生活的问题，啊，值得探讨。在这个期间呢，他总共建立了几个王朝在这两个流域当中，从巴比伦、亚述到加勒到波斯，希腊不是，因为希腊本来亚历山大准备把他成都啊从雅典挪到巴比伦去，他已经计划好了，40岁那一年，啊，30岁那一年，他20岁当王，30岁要去世，他要去世之前，他准备把他的王都还是挪到巴比伦去，因为的确巴比伦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去过，但是你看到这样是一个很有气派的地区，啊，土地广大，啊，建筑非常丰富，而且呢，它的古代留下的遗迹呢都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他准备从希腊这边把它挪过去。希腊今天是一个文化地区，但是呢，在古代它还是一个很落后地区，欧洲是一个落后地区，他准备挪过去，结果没有想到还没挪过去之前呢，他去世了，后来。给他的4个将军之一的塞琉卡斯占据了，塞琉卡斯又建立了塞琉卡斯王国，啊，也是后来的啊4个王国当中一个。结果最强的还是住在罗马那一个，统治了整个希腊帝国，再扩充到欧洲，建立一个罗马帝国。所以希腊它本身没有扩充到两个流域来，一直在这两个河流当中历史上出现的，大概我们都讲的就是四大帝国。第一个前巴比伦，以前的不讲。啊，第一个前巴比伦，啊，第二个亚述国，啊，第三个呢就是巴比伦，第四个是波斯帝国。那么前巴比伦呢，在历史上的资料呢，啊，一般都是以索多玛、俄罗摩的这一段，啊，包括西定谷，西定谷是沿海，啊，西定谷是沿海，这段我们就不介绍。亚述帝国，啊，亚述帝国出现在我们圣经里面呢，非常的多，所以你们打开那本教材，你就写了，啊，当
整个中东地区在演变的时候呢，他就出现了几个亚述很出名的君王啊，包括啊几个君王，这个你们自己去查哈，他显然的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军事变得都非常的大。第三个是巴比伦，那巴比伦我更不用讲了。亚述帝国建立起来之后，一直到614年，
西元前614年这一段时间，它整个占领两个流域。可是当时的前巴比伦有两种讲法，一个是古巴比伦的后代，他因为被亚述人打败以后往北边走，就留在那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后来从他的民族当中又兴起一个巴比伦来建立第二个巴比伦国，是这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是，这个加勒底人跟原来的古巴比伦都完全没有关系。在古巴比伦被打败之后，他就在里海跟这个亚拉拉山的山下亚美尼亚地区呢，他们培植他的军力，当中呢，就是尼布甲尼撒他们的这个系统，慢慢的建立一个很强盛的民族。后来呢，就在亚述衰落的时候，那打下来。因此呢，当亚述最强盛的时候，包括西拿基利啦，包括这个普勒他们这几个人呢，最强盛的时候，他曾经把以色列国北朝王朝把它灭亡掉，把北朝灭亡。那北朝被灭亡时间是西元前的722年，西元前722年。因此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稍稍的把它列一个表给大家来看，你们就不要在学地理上变得很生疏的。我们记几个简单的数字，就是2458年这个洪水问题。紧接着跳到的是1991跟2091，这是亚伯兰被拣选时间，我们这两个就讲一下好了。其实我们要讲到两个流域的问题呢，在圣经里面呢，中国历史当中已经是非常古老的，可是呢在那里快结束了。722年北朝被打败，因为呢他们从933年开始分开，分成南北朝。933年当时罗贯当王，北朝跟南朝，它正统系统还继续在走。北朝经过20个王灭亡之后，到722年灭亡之后，南朝还继续在延续。那么南朝，北朝被打败之后，它是被亚述国占领，南朝呢继续犹大国。这个时候呢，王朝时期正是西西教王时代，我想诸位西教都很熟啊。西教西教时代呢，当时的先知是以赛亚先知，所以呢，以赛亚先知跟弥迦先知两个先知这个时期继续延续他的国运啊，延续下来，一直到586年他才亡国。这当中呢，包括597年，包括606年，差不多10年一次，他就被打败一次。这个时期呢，最强盛是巴比伦国。为什么巴比伦会打他呢？因为他在606年的时候呢，已经把整个两个流域都占领了。他从614年开始跟亚述国打仗。614年一直打，从东边一直打到哪里？打到西边，打到加基米斯的地方，把这个北朝这个亚述帝国的势力呢全部消除掉，然后才往南边来攻打南朝。好，那就我就简单跟你做一个简单解释就好了，把顺序排好啊。首先，两个流域它早期呢有一个古巴比伦王朝，也就是四王跟五王之间，这是第一个你要记得比较好的。第二个，这些王朝他们本身呢是有城邦式的，后来兴起一个兴起一个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很强盛。那亚述帝国呢，它兴起之后呢，马上把整个两个流域统一起来，而且势力呢延伸到西南边的以色列国北朝。那为什么？你现在要问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整理当中你要注意到了，为什么他要打到这边来？为什么这么一个老远地方打到这边来呢？你要先想这个问题，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扩充帝国的势力，古代的战争就是要扩充国势，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呢，外斗才能够减轻内斗的压力，你里面外面打仗，你里面的内斗才会减少，这是在古代当中作战的原因。第三个，要争取入权，因为一个国家进进出当中，你像台湾，你今天如果大家都不给你通过的话，你台湾一定死掉的。所以你一定要打什么香港的航线，打什么这个洛杉矶的航线，打菲律宾的航线，一定要走出去的。所以你一定要搭一个入权出去，目的就是为了交通，交通顺畅。 第四个，他现在打的原因在哪里？税金。我就要占你那个地方，我去年在那个地方，你只要从我这边经过的人呢，全部要缴税。哇，那这是回去呀、回去呀、第五个，我打败你之后，你就要跟我进贡，你要不断的把你的产品都送到我这边来。那这样呢，他这个国家呢就变得非常强盛的，又有权威，又有物质，啊，又有税金可以抽，而且交通方便，这是古代作战最基本的原因，到今天为止还是相同，还是相同的。啊，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说，为什么古代这些大帝国这么喜欢打仗？所以从七二年以后，它一直扩展到六零六年，亚述国建立起来以后，整个国势呢就是要把它挪建立到这个程度，巴比伦。那，啊，当然了，巴比伦它的真正的时间只有七十年而已，到536年，啊，就被打败了，就进入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记载就是《大秘密书》第七章开始，第六章呢，啊，波沙沙王他是一个最后巴比伦最后一个王，这个王，啊，到第七章的时候呢，就进入一个大力乌王的时代。大力乌王在我们啊华文的历史当中呢，把它翻成大流士，大力流士啊，大流士。这大流士呢，就是进入一个啊波斯帝国时期，所以《大秘密书》它从第六章跟第七章之间呢，就王朝就改变了，啊，朝代就换了，改朝换代的。那因此呢，我们在整个历史的接受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四个帝国因为都是建立在两河流域，才可以称作两河流域的国。到希腊的时候，它不是建立在这边，就不列在两河流域的国当中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就是让你把圣经的历史跟地理呢做一个结合。今天你读了两个流域，你知道两个流域知道了，可是这两个流域的这个舞台，它发生什么历史，你肯定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圣经抽出来，哎，从创世纪一直拉到哪里？拉到但以理书，甚至于拉到什么？拉到两约之间的啊，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啊，以斯拉记它本身所讲的啊，就是以色列百姓反国的问题，536年。也就是当时的巴比伦国灭亡的时期，所以巴比伦国就70年。世界上的强国很多寿命都很短，秦朝也是一样，就70几年而已。啊，像这种巴比伦也是70几年而已。原因在哪里？只有武功，没有文字。啊，只有武功，只会作战。一定要教育，一定要推广文化教育。今天你一个国家民族，你如果只会打仗，那么你没有好好治理内部的话，啊，提升文明的话，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很快消灭掉的，绝对绝对的，你从历史上都看得出来。所以同样的，我们教育是一样，你今天在做教育的工作，你不断的去推展，去推展，把这个教室推展到各个海岛、各个国家去，可是你内部没有把它好好教育好。进来的还是要流失的，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推广教育。那么在早期这个四大帝国，你就可以结合我们今天学的地理，他们当时的几个重要城市，一个乌尔，一个巴比伦，啊，甚至到哈南，所以呢，到大马士，来到世界，来到耶路撒冷，这整个地形也到一个基本的概念。不要说我们读了不晓得它发生什么事情。那因为我们圣经在写的时候呢，把它拉得很长。无形当中，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些历史结合在一起。我们今天把以色列国的历史先抽掉，以色列国历史先抽掉，南北朝的问题先抽掉，你就把单独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是这么简单的啊！这是巴比伦啊，在亚述，在啊这个巴比伦，在波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亚述帝国以后，就是北朝和南朝结合起来。一到波斯帝国的时候呢，等于是以色列百姓呢，已经犹太百姓被掳到外邦去了。所以这个历史哈，真的是我们时间很短，你听起来绝对是很复杂的，但基本上你就记得这么一个过程，在两河流域的这么一个范围里头，回波源里头，两河流域是最热闹的，啊，这最热闹当中，这四大帝国都跟以色列百姓、跟犹太民族呢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很密切的关系，啊，那么这些密切关系，我们把顺序排出来之后，你就知道是这样。好，到这里为止，哎，我想的。因为还有一点时间一个段落，有没有发问的？这时候来发问，有没有发问的？我这样说啊，不发问是两个原因啊。
因为啊，事实上学地理跟历史啊，最难的就是要背这些东西，因为它很复杂啊，所以一直在理清，一直在理清。我讲几次一直在理清，这是让我们大家都有个观念。你今天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是在读历史。你如果把这些历史的位置放在地理的位置跟时间的时段上，三大问题。历史的内容如果放在哪一个地点，在哪一个时间，这是最难的。常常是问题的地方。我是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基本上他们的军队嘛，在两个流域的军队是以马跟骆驼为主，所以在先知书里面说马的嘶嘶的叫声有没有哈，那种武器呢，运输工具是大概是以马，那是如果是比较接近这种阿拉伯半岛这边呢，是以单峰驼为主。骆驼呢，我曾经碰到电视里头呢，还有人没有看过单峰驼的，那电视演员还在上面讲老半天，说哪有单峰驼的，有单峰驼，单峰驼跑得快，双峰驼是以运输为主，单峰驼呢运输跟作战，啊，所以这都是他们的骆驼跟马。因此在《申命记》里头，你看《申命记》17章，在讲到立君王的问题，神的预定当中也要立君王。当时呢，在《申命记》的摩西的律法当中，就跟他们讲说，将来你们的君王要为自己抄录一本的律法，天天诵读，有没有？他前面呢规定君王4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是你们的弟兄，第二个不可以为自己买很多的马匹，有没有？《申命记》17章，我是不晓得第几节哈，你看一下，15节哈，不可以买很多马匹，为什么？买马匹就是要建立自己很大权威，官了不起。神说不可以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呢，马匹是非常重要的作战武器。第三个，不可以娶很多太太，结果呢，啊，以色列国的君王呢，每一个人都患这个毛病，啊，太太一大堆。第三个啊，第四个，不可以为自己呢夺取很多的金钱，对不对？啊，财产、金钱不可以拿很多，啊，拿了用不完，奇怪还是要拿，不像大卫王很聪明把它献出来。这基本是这些，接着就是盾牌、枪，你看，啊，戟、啊，盾牌、枪这一类的武器。那这些武器呢，我们在，所以大卫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他说你靠的是你的刀枪啊，什么东西，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戟呢，就是这种类型的。有时候你们要看一看啊，到你的古代啊，在啊这种文物啊，古代的文物还是这种东西啊，可以作战，盾牌、刀枪。那犹太人、以色列人呢，我们顺便介绍一下，说犹太人在炼铁方面制造武器的地方呢是比较落后的，没办法跟得上啊，所以呢后来是跟菲利士人去买武器啊。菲利士人他们在打武器有一个匠人之谷，我们等到迦南地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匠人之谷啊，这是专门在制造铁器的地方，因为他们不会制造武器，刀子、刀枪不是那么容易作战，那么容易做的。你见做水生的刀型砍了一下啊，那个我们台语的时候那个刀把跟球一样就卷掉了，不能杀人。所以一定要非常好的炼钢术啊！犹太人、以色列人一直没有这个技术，非利士人才有啊，非利士人才有。所以大卫教他们说，到非利士地区买武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一般来讲啊，也没有什么很特别，刀枪啊、剑啊，还有那个用射的箭，这个在圣经里面都到处都写到。而且你看先知书的时候呢，他说你们用什么武器打仗，什么一大堆的都有。但我们也把它做一个专题的，因为时间关系，你再问我一下，我还怕去把那慢圣经慢慢查出来。不过基本上有这些武器，啊，运输工具以马、骆驼为主，啊，马车、骆驼为主。武器呢，什么样子都有，什么样都有，盾牌也有，钢盔什么都有，只是呢，形状随着时代可能在转变。那么如果啊，如果以东方来讲呢，最可怕的还是秦朝的弩啊，用人直接射出去的那力量。你们看那个啊，在电视里头一个那个秦始皇啊，你看训练的军队，经过6朝的训练，建出来军队呢，所以你看你那个赵国那么强，他的王都在邯郸，也就是河北省，赵国他应该是很强盛的，全整个战国时期3个最厉害的军事家，有2个在赵国， 竟然呢被清朝打败，啊，当作一个是联国，很厉害的，啊，蔺相如联国那都是很厉害的军事家，竟然被打败，所以赵国真的是很丢脸。但是呢，你话讲回来，人家用五代的时间来训练军队，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啊圣经的时候，你会互通到那边去，国家兴旺这种情形。好，那两个流域呢，大概有这四个帝国，让我们对圣经进一步了解。我再讲一次，四王五王时期，它是一个啊古巴比伦的时期。四王跟五王这里头呢，包括我们所谓的汉谟拉比法典的著作者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历史上圣经把它称作啊称作暗菲拉，在创世纪的第几样地方啊。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些争论啊，多多少少呢还是有一些争论啊。我们看第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四王呢跟五王作战啊，那么当时呢很出名的啊这一段的记载呢，也可以说呢啊就是啊整个啊古巴比伦的一个记载，啊，只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那这边呢出现的这些君王呢，啊，索多玛、俄摩拉、西边呐，啊，这些都是当时这么一个时期，这是第一个时期，在历史上比较被正式归纳的。第二个时期是亚述帝国的时期，亚述帝国的列王纪下从十五章开始，列王纪下就发现出现几个人，啊，列王纪下十五章所出现的啊是普勒啊来攻打米拿县的历史，这列王纪下十五章。那么到列王纪下十六章呢，又跑出一个啊这是提格拉比拉瑟，提格拉比列瑟又跑出一个，所以其实在我们啊旧约圣经里头就是没有好好这样整理。如果真的在整理的话，你发现亚述的历史呢跟以色列国呢有好多结合的地方啊，一直到列王纪下十七章都是写列王的，因为王朝列王是北朝的历史啊。列王纪下十七章的时候呢，跑出一个撒曼以色啊，当时呢他来攻打河西亚，也就是北朝王朝。所以你记得列王纪下十七章是北朝，列王纪上十七章哎，纪下十七章是王北朝灭亡的记载，当时他们犯了多少罪，而当时把他们打败的就是撒曼以色，啊，把当时的河西亚王，北朝最后一个王灭绝掉。所以从这几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呢，其实北朝跟早期的亚述帝国呢，就有什么样很密切的关系的。只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是着重在历史，所以你这些王的名字你知道，可是你从来都背不起来，包括我也是一样背不起来。啊，其实他已经呢，早就在这个历史上一直告诉我们，亚述帝国跟北朝的关系是那么密切的。你看，从北部一进来，只要一经过这个地方打，就是往这边跑；一进来就打这边，一进来打，看你看，每次跑到这边来北朝。所以北朝跟亚述帝国是分开的。啊，那我们一般过去在讲到的时候呢，或是在研经的时候，几乎很少提到亚述帝国的君王，其实很多的，很多的。这里面的包括普勒啦、提哥啦、比拉、比列瑟啦、萨曼以色啦，最后很出名的，甚至也打南朝，哪一位王？就是西西亚王时代呢，还有一个西拿基利，有没有？当时西西亚王吓得要命，怕得要命了，啊，去找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先说你不用怕，啊，他就把那个战书送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以我真神，你看吧，这个外邦的君王竟然辱骂你，讲得那么难听。说你去喝尿吧，吃粪吧，啊，那么难听的话，那难道你让他这样来侮辱你吗？以赛先说不用怕，明天就给他滚蛋了，真的就滚蛋了。为什么滚蛋？听说历史上有个资料，听说那一天晚上，圣经记载神的使者进到营去杀他们，但是在历史上写什么？他们中了瘟疫，一口气死了十几万军队，所以。隔天呢，跑光光了。我们历史的圣经的写法跟历史的写法不一样。圣经写法说，神差遣的使者杀了进到营区杀了他们，啊，那么多人。但是后来我们从其他资料来发现，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是染上瘟疫。你看今天这种啊什么 H5N5 的一染上去呢，那个鸡咕咕咕咕咕一次都十几十万只啊！我看那个人在死，好像就这个样子啊。尤其军队都挤在一起，对不对？一染上瘟疫。刷，马上死光光，嗯，一个霎时死了一两千人，我们就怕得要死了，整个台湾都发抖了，何况一时死了一二十万人、十几万人，
那不得了啊！啊，这种事情再人来想不可能。西郊我们不知道说神真的会这样吗？但是有靠神的，果然是这样。你看，这些都是跟北朝亚述国有关系的。啊，最后呢，就是在记载这个整个历史当中呢，还是啊，还是以当时亚述呢败在加基米斯的历史，就是波斯哎这个当时巴比伦去攻打他。所以你有要一个观念，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尤其是列王记里头，有很多都是跟亚述帝国有关系的战争，记起来就对了。以后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会看到亚述王什么王，记一下；亚述王什么王，记一下。那你就慢慢的会对这一段的历史跟地理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好 ，OK，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的？因为我们就在休息了。好，请好，请问。哎，对。啊，我先讲一下，在历史上有很有趣的地方啊，因为这是既然讲历史的嘛，哈，我顺便讲一下，波斯跟马代在历史上呢很有趣的结合，啊，很有趣的结合，啊，照理来讲是马代比较厉害，马代在历史上，这个华文的翻译是马迪亚，马迪亚人呢还没作战。当时，啊，巴比伦以后，啊，有两个帝国在他的旁边观看，一个是波斯，一个是马迪亚，波斯跟马迪亚都是接近，啊，这个两个优的附近，比较靠近波斯，波斯湾这个地区有两个势力，马迪亚人很会作战。有一次历史，你看那个世界文明史里头就记载，他出兵要去攻打波斯的时候，波斯知道他一定会打败的，所以他已经准备呢要被消灭了。没有想到那一次作战的时候，竟然发生台风，他们的军队啊，他们的船只竟然在作战的还没打仗之前呢就被毁掉了。马蒂安是相信天神的，看糟糕，那这样表示什么？我不可以攻打啊，他们就这么说，不可以攻打啊，这个啊波斯地波斯这边，啊波斯觉得很奇怪，怎么马蒂安没有来攻打我呢？后来呢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发生啊这个天灾的问题，所以派人去跟马蒂亚谈和，说我们不要打仗，我们联合起来。那么联合怎么办呢？很简单，啊，很简单啊，马蒂亚啊，你的女儿嫁给我当王后，所以两个都结合了，啊，变成一个是岳父，一个是女婿。好了，一结婚以后，当然就不能打仗了，就把它合并起来。马蒂亚很善战，波斯人奸诈。所以你看波斯人会做生意啊，波斯人啊会做生意的，因此呢波斯人计划马蒂亚作战，把它结合成波斯跟马代，啊，所以真正的帝国来讲是波斯帝国，但是呢他是把马蒂亚呢合并起来，所以有时候讲马迪的啊，这种马代的就像波斯人啊，其实他是两个单元合并在一起的，简单讲就是这样，这样可以了解吗？可以吗？所以有时候你问呢就是一个历史背景的跑出来了，啊，他这两个国家呢合并之后呢，他们就称作波斯帝国。希腊其实也是一样，希腊不是希腊帝国，希腊是马其顿帝国，因为他把希腊并吞，因此呢就称作希腊。那希腊本来又不叫希腊，他呢因为这个民族啊，他把希腊的部分接受下来，所以叫做希腊，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很奇怪的，就像中国历史当中元朝。他虽然是元朝，可是呢，他因为并吞的是啊中华民族这个汉人，因此他建立元朝，其实他不是啊中原的民族，他是北方蒙古民族，常常这种情形，被文化统治，武功占领别人，但是文化被统治的，在历史上常出现的。所以波斯跟马代呢，他其实两个国家，当时两个民族，他因为战争跟因为啊种种原因把它结合在一起，那这两个国家合起来才有办法。把当时最强的巴比伦把它打败下来。在结束之前，我再讲一个简单的故事给你们听，以后你们到国外去的时候呢，你这有很多很丰富的知识。我看到一张图，巴比伦被打败的一张图，看了老半天，哎，哦，知道，因为波斯沙王被攻打进去，不是从外面攻打进去的，是被波斯的军队从
他的水道进去打败的。我们知道古代的城，你有机会到中东一带去的时候，你住到城里面住了不管几十万人，必须要具备两个重要条件，第一个要粮食，对不对？第二个要有水，你没有水就没有用。你今天到米吉多那边去看的时候，他带你去看一下水道，160公尺长的水道，在地底下60公尺深，不得了的工程，很伟大。你要走进去，一出去要再跑到城外去了，从城内跑到城外去了，因为他们必须找很多水源，然后把它遮盖起来，不可以给别人知道。巴比伦那么强，他一样的要饮用巴比伦河，河水经过进去再出去，这个河非常深，因为巴比伦国他们的工程非常伟大，他知道如果这个河水太浅又被发现的话，一定会被敌人跑进来。他的河道做得非常非常深，而且把那个墙堵得很深，一般人能够在水中不放弃，顶多是2-3分钟。他从外面游进去呢，大概要10几分钟，将近20分钟才跑得进去。所以你想，一般来讲有没有办法打进去呢？没办法，铜墙铁壁，水淹盖得很好，水道做得很好。可是波斯帝国很厉害，他是要打败这个巴比伦国，一定要非常方法，攻的攻不进去，烧的烧不掉，箭射不下来，军队打不进去，只有一个办法，非打不可，怎么办呢？他就从水道下去，那一张图画很有趣，就像这么一个白白的这么一个 screen 频道，里面不军队在打仗，中间一个河道，他画一些在游泳，在游泳的时候呢，每个那个军队挂两样东西，一个是挂一把刀，另外一个挂一个东西，大家看老半天看不懂，怎么一个包包这样啊？我刚看的时候也看不懂啊，看了老半天看不懂，去看那说明书啊，这是波斯把巴比伦打败的一个作战图，想了老半天，才发现他的说明说，他们剑之外，刀剑之外，带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当我想通的时候呢，真的是大笑三声啊！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从城外要游到城内要10几分钟，有没有办法在水里面换气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换气也要换气啊。那王说破城，跟我换气，你一定要进去，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把空气带进去，带到水里面去嘛，空气带到水里面去嘛，你才能够游过去嘛。怎么把空气带进去呢？所以军队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去找了小羊羔，羊把它杀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皮保留，把四条腿地方缝起来，开始打气，打得鼓鼓的，所以呢，他们每一个人那个刀旁边还挂一个很重的东西，什么东西呢？铁块，因为他带那个羊的氧气筒进去一定会浮上来，他要吊一个铁块怎么样把它拉下去。打仗为了打胜仗用尽头脑。你今天我跟你讲这个道理，为什么要说这个课程当中虽然时间很不够，我还是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有机会到那边去，任何一张图你都不要忽略掉，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些资料。他过在那边，你看他走过去，考古博物馆看见他走过去的，我说等一下先看清楚，这个作战跟我没有关系的，在那边看到他挂一个东西，把刀旁边挂铁块，旁边挂一个这个羊皮的空气气囊所以他训练到什么程度，他那腿的地方腿这样一个尖尖的，有一段时间要换气，从那个地方呼吸，换气再游，换气再游。你说巴比伦军队他怎么会想到说敌人是从他们水道进来？听懂我讲这个没有？听清楚你举手一下，听得清楚不懂一定要问为什么，因为这些小图画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学问。你看为了把它带，所以你想圣经写得很简单迷你提克的乌尔星他们吓得要死，奇怪这边还在吃完了，为什么马上国家就被灭亡？原来呢，他在那边迷你提克的时候呢，人家军队怎么样，已经从水里面一个钻进来。都有
因为他把水接起来以后，一定要流进来，泵水泵流。当然技术很多了，因为啊，在这种资料啊，我们把重点讲一下，因为它里面资料非常非常多。你怎么去接这个水？你怎么去游泳？为了要打这么一个国家，你想他这些军队要训练多久？要训练到在水中放弃，而且一换就是几分钟，一直就一直进去。所以他们就是打仗呢，进去一定要赢，不可以输，抱定必胜之心，有进去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是科技打仗，古代那种文明的打仗啊，你想都想不到什么东西啊，什么打法，你想都没有想到。可是呢，就是要借助什么？要借助这些很多的展览的资料，很多在当地，所以去那边呢，以色列国呢，它有五个大博物馆，以色列国博物馆。以色列国考古博物馆，希伯来博物馆，还有两个我们去过，它里面很多资料，看什么都是学问，学不完的。好，那我们就先来休息一下，一起默祷。
阿们。动一动啊，动一动。
他们送过书。